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好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守主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期盼今天神仆人所传讲的话语能够安慰造就鼓励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摩西的退休计划，信息经文在民数记31章1到7节，民数记31章1到7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主日的敬拜，请听诗人的宣告。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让我们一起来唱要等候主。恭诵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么一同来唱赞美的诗歌，你真伟大，赞美诗33首。 奇妙大动，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新正愿猜他儿子将是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陪我的重担，流血舍神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再来欢呼传向这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天公的崇拜进攻，定要奉扬神儿你真伟大。我应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要歌颂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在人眼睛看不到了，甚至要借助许多的显微镜才能看到的那个情境，就知道主啊，你的创造是奇妙的。主啊，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大山大海，跟我们每天晚上可以举目望那满天星斗的时候，更知道造物主的伟大。主啊，就是在我们眼睛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看到了整个宇宙创造之美的时候，主啊，这一切的景象要告诉我们，主啊，你的永能和神性叫着你所造之物需要叫我们明明可知，无可推诿的。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借着眼睛所看到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懂得来敬畏你，来赞美你，来歌颂你。亲爱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好，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你的话。你的话 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我主啊，离我亲近，我爱你深意，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甚至在万民当中呼召拣选，让我们可以领受从上头来最大的福气，领受从基督来的福音。主啊，谢谢你这福音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与神和好，让我们重新在新生命的当中有新的思维，更多的学习从上帝话语，从上帝的心意当中去思想，去看，去做事。主啊，这是何等的大的恩典，特别在患难的当中，主啊，这是看到从神来的思维，可以在许多不确定的未来当中心中可以抵定，因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因为知道我们的神始终在宝座上纪念的所有属神的儿女，好叫我们的心可以时刻的来亲近你，而你就亲近我们，更在上帝话语的当中，主啊，我们不会在黑暗里摸索，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牢记你的话，不抹灭圣灵的感动，总在各样不同甚至艰难流泪伤心的情况当中，依旧可以见证我们是属你的。疫情患难的当中，我们特别为众弟兄姐妹祷告，主啊，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不方便的当中，主啊，他们内心从你来的平安跟喜乐，那是牢牢的坚固的，不能摇动的。特别把今天的讲员回华牧师来仰望你，主啊，保守他的身体，让他的声音可以讲出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要来苏醒我每一个的心，因为你的话要在每一个主日当中，让我们的心遇见你，让我们心贴近你，让我们心真是被每一次都被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激励，再一次的提醒，让这个话总是深藏在我们的心，好叫我们不得罪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好，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民数记的31章的1到7节。31章第1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从以色列人10000人中，每支派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去预备打仗。第6节，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今天胡亚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主题是摩西的退休计划。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抱歉，我今天的声音非常的不理想，所以求主给我声音，也请弟兄姐妹包容。我想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可以 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向神呼求，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身份，一个权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一起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主。天父，你知道奉你名聚集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散在各处，但我们同举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主，我们看见全世界在哪里疫情都非常的严重，我们看见贫富差距造成的困难，甚至于是惨状。主，我们要来呼求你，不管是在我们周围或者是在远方，主，我们求你纪念，我们求你保守。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知道有很多的人生活有了困难，很多的人心里觉得孤单，觉得彷徨，我们有人回不了家，我们有的人家人生病，可是很少能够真正见到照顾。主，我们的心灵有好多的软弱跟缺乏，主，我们要把这些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纪念，你来承担，你来帮助我们，你来陪伴我们，引领我们往前走。主，更是叫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间里头见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面有主的爱，有主赐的平安，我们可以彼此相顾，愿你来成全。求主在今天的聚会当中赐力量给你软弱的仆人，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聚会当中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民数记》31章，上帝的指示很特别，他对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如果只有讲第一句话，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那这事情就很简单，我们所看到不过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另外一次的战争。不过神说得很清楚，这是摩西作为领袖的告别之作，是他结束整个人生的侍奉之前最后一次重要的作为。说不定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文青所说的，这是他下台前的华丽转身。在米甸人身上报仇，报什么仇呢？米甸人做了什么呢？原来摩押王巴勒曾经几次要陷害以色列人，他找了巴兰来，希望借着这一个很厉害的所谓的先知，借着他嘴巴所说的话来咒诅以色列。可是之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巴兰几次的尝试，他发现不管他如何的努力，他甚至于换了好几个地方来献祭，来寻求启示，可是呢一点用都没有，每一次神给的启示都一样，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巴勒跟巴兰的合作，结果呢是不欢而散。不过这个叫做巴兰的先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就是一个爱钱的人，爱钱的人是不会白白的让机会就跑掉的。他很仔细的想了一想整个的过程，他发现奇怪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神很特别，其他的神明都是看我们所献上的祭，看献祭的是哪一个人，就听那一个人的，不是吗？巴勒跟巴兰有3次的机会，每一次都是7只牛、7只羊的献上，可是这个神一点也没有站在他们这边。23章第8节，神说，神 没有咒诅的，人岂能咒诅呢？对巴兰来说，那问题很简单，如果神不愿意咒诅，我没有办法咒诅，那么关键就得是如何让神愿意咒诅以色列，不是吗？怎么样子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呢？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愿意咒诅以色列呢？巴兰花了一点时间，做了一点研究，想了一想，其实好像历史当中已经有了答案。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为了进迦南，可是这30多年来，他们还在这里，是他们的神不够厉害，进不去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呢？原来因为以色列人曾经有这么一次，他们跑去拜了金牛犊，得罪了神，所以神处罚他们。对巴兰来说，哇，这个发现呢，真是惊天动地啊！其实，在多神的信仰、多神的文化和环境当中，这个不是问题。弟兄姐妹，你有听过有一个人，他去拜妈祖，妈祖问他说：“你为什么昨天跑去拜关公？”有吗？没有。拜关公的人也不会碰到妈祖跟他讨论。另外其他的事会造成他信仰里头的问题。可是巴兰发现以色列的神很不一样，不可以又拜他又拜别的神明。所以呢，巴兰很高兴地说，这下他的退休基金有了着落了，因为只要可以让以色列人跟上一次一样又去拜别的神，耶和华就会刑罚以色列，巴勒呢就会把大把大把的金银给他。弟兄姐妹，在我们往下谈之前，说不定我们需要稍微停下来想一想，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刚刚到教会接触信仰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基督教这个信仰很特别，他很喜欢说他是独一的真神，好像其他所有的对他来说都是假的，都是不应该去拜的。这个常常对很多人来说造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就和平共存呢？各位，如果我们有一个神，他是不在乎你去拜其他的神，如果我们有一个配偶，他是不在乎你去找其他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今天你来很好，明天你在或不在，是不是真的把他当朋友也没有关系？你觉得你的人生，你觉得你的世界会是一个稳定的，会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会是一个这个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你可以把你人生的未来建构在这上面，你觉得可以办得到吗？如果在婚姻、在交朋友，甚至于做生意合作的伙伴上面，我们都会觉得这太荒唐了，怎么可以这么随便、这么不在意？各位，那信仰呢？一神论的观念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脑袋很小，所以我们能想象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这么多我看得见看不见所有的事情，竟然只有一个神。可是各位，你再仔细想想，事实上当我们把神的主权分散在许多神明身上之后，你才会发现我们找不到自己，因为没有一个神需要对你忠心。如果你不需要忠诚于任何一个神的话，如果神和人的关系都在可有可无的状况之下，那所有这些信仰也都没有真正的意义了，不是吗？巴兰来说，他发现以色列的这个信仰很特别，可是说不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他亲眼见证这个神是可以因为以色列跑去拜金牛犊而刑罚，可是仍然作为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不管好或不好，成功或失败，他们就是属神的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的信仰。我们需要不管我们成功失败，我们好或不好，这个神他就是一个在乎我的神，他就是一个愿意挽回我、拯救我、改变我、更新我，一直到我在他面前越来越像他的神。当然当时的巴兰没想那么多，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赚钱的机会。那怎么让以色列人会去拜偶像呢？巴勒王一定可以提供一大堆的美女，用这一些来引诱以色列人，这没问题。问题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引诱呢？光是只是漂亮的女生就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知道以色列和摩押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过往的这一些，因为以色列人经过摩押境的时候曾经要求他们愿意出钱来买水，他们一点都不会侵犯摩押的边境，可是摩押的态度非常不友好，不愿意以色列人借过。在那个过程当中，两个民族之间有了矛盾，有了冲突，心中有很多的心结。如果这个时候单纯就是跑来一群摩押的女子，以色列人怎么可能相信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天故事里头另外的一群重要的人物米甸人出现了。巴勒和巴兰去找了米甸人，说服了米甸人加入了这一个引诱以色列犯罪的计划。米甸人曾经帮助过摩西，他们接待了收留了那个逃亡的摩西，也因为摩西的缘故，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期，米甸的人呢给了他们相当的帮助，所以这两族中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如果米甸人可以出面带着这一群摩押的女子，那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他们可能看见的只是这是我们相信的米甸人，所以巴勒王透过一些的技巧方法引诱，先说服了米甸人，让米甸人加入了这个陷害以色列的计划。所以神告诉摩西说，退休前最重要最后的一件事就是报这个仇。弟兄姐妹，我们想想，如果摩西没做这件事，那将来会怎么样呢？将来以色列人还是可以有青年才俊，还是可以有像约书亚一样子可以带队打仗的人出来，他们也可以做，不是吗？不过将来的人大概永远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米甸和其他的各族的人会说，哎，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忘恩负义啊！你不是应该要饮水思源吗？当初的摩西是我们收留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摩西是最适合处理这件事情的人，因为以色列人信任米甸是因为摩西的缘故。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的退休计划的时候，通常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一辈子的忙之后，哎呀，终于可以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弟兄姐妹，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原则。神说我们的退休计划当中需要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应当做的。它可能不明显，也不立即，就好像31章这里，不是因为米甸人已经来攻打了以色列人，所以非得派人去打他们不可，没有。但是这件事情是重要的，甚至于呢，是你的角色，你的经验最合适。如果你愿意挺身而出，你可以为将来的人解决非常大的难题。如果是这样， 也许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应该成为我们退休计划的一部分。当然讲到这里，我需要先稍微停一下，我担心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想，原来今天要讲的道不是讲给他们听的，好像退休离我还远得很呢。可是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该想退休计划，今天世界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职场的第一天，我们就得开始想，我们就得开始预备安排，如何为那将来要到的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你越早开始，这个过程就越容易，你为将来的预备也会越好。年纪大，什么是年纪大？网络上常常有这种讨论，就是什么年纪的人有过什么样子的经历。前一段时间讲的是歌曲，如果你听过什么样子的歌，你大概就是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这两天讨论的是公车，对吧？如果你知道公车下车的时候要拉铃，有那么一条线，你要拉那条线，拉那个铃，那你应该是有点年纪的。如果你知道坐公车有月票要捡月票，哇，你有点年纪。如果你的时代啊，公车上面还有车长小姐，哇，你就是年纪大的。的确，如果你有一定的经验基础，退休计划得是你该想的。而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要提醒我们，圣经里头对于退休计划的教导。可是也有一些人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头，我们几乎就是一进场就得想到将来要如何退场的，所有的人都得想将来我们的人生，当我走到相当的阶段，我要退场的时候，我留下什么。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书名中文的翻译叫做《给青年诗人的信》。这是一个奥地利的诗人，他的名字叫做莱纳·里尔克，他其实还蛮有名气的。他呢曾经有大概前后五六年的时间跟一个年轻人通信，这个中当中书信的往返，最后呢有十封信被收集编辑然后出版。里尔克写信的那个对象叫做卡普斯，一年他18岁，他在一个军校里头读书，考虑将来要成为一个军官，可是他也很喜欢文学，他写了一些诗，但是呢他被退稿了几次，所以写诗呢看起来没有非常顺利，他有点挫折，所以他就写信给里尔克。里尔克当时大概28岁29岁，他已经小有名气，他的诗集也出版了。尤其在卡普斯听到说原来里尔克也曾经读过他读的那个军校，但是后来没有成为军人，所以呢对卡普斯来说，里尔克似乎是一个非常值得来咨询的对象，所以他就写信给了里尔克。里尔克收到信之后就开始写回信给卡普斯，讨论人生，讨论艺术，讨论诗，讨论职涯的选择，讨论哲学，几乎无所不谈。弟兄姐妹，我在读那十封信的时候心里头非常感动。为什么呢？这两个人从头到尾没有见过面，19岁的年轻人把自己写的诗，被退稿的诗就寄来给里尔克。你要花多少的时间来回信，来继续跟他有人生的讨论呢？可是那十封信里头，你发现里尔克每一次都非常认真，他在那里头所给的，不管是对文学，对人生，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 见解。列克后来留下来的著作当中，他有其他有名的诗集，但是这十封信所编辑成的这本书跟他其他的著作几乎是等量齐观。好特别的退休计划，当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会在历史当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说不定越是跳脱人生小小的格局，有比较宽广的心胸和视角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所做的事，我们认真看待上帝给我们的身份，交托给我们的使命的这些事情，它会成为神作为里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摩西怎么样执行神给他的这个吩咐。第三、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摩西要求以色列的每一个支派要打发1000个人出来，所以总共有12000个人，他们带着兵器要去打仗。每个支派都是一样的人数，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它是要凸显那是依靠信仰，而不是依靠权势，不是依靠人。如果依靠人，你就应该要选越多越好，你就应该选越强的人越好。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见，摩西把整场战争定位在这是为神而战的。米甸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不是他的名誉的问题，甚至于不是单单神的名好像因着他的缘故受到了一点亏损。摩西说，我有责任，但是呢，整件事情真正关键的是神和以色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看法。摩西是要追究米甸的责任，但是他把整件事情当成这是神的托付，就有神的心意，就得帮助以色列人要明白神的心意，不是单单把一件事情做完而已，怎么做，做什么都是关键。在他周围的以色列人得要知道，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我们是属神的人，做什么事依靠神来做。既然是这样子的定位，当然就这样子进行。所以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他打发祭司以利沙的儿子菲尼哈去，他们带着圣所里头的器皿，他们带着要吹的号筒，从头到尾，如果有人看不清楚、想不明白，当他要上战场的那个时候，他看见祭司，看见圣所的器皿，听见号筒的声音，他再也不可能迷糊。他晓得这是为神而战的一场战争。所以经文告诉我们，神赐福他们完成了任务。如果是我们，可能我们会想到的是，终于可以退休了，最后一件事情交办的完成了，所以呢，可以告别演说，可以开始去享受我们的生活了，是吗？这里我们看见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他有很好很好的见识。对他来说，以色列人被米甸人引诱犯罪，相信了米甸人，就跟着摩押女子最后去拜他们的神明，而得罪神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只有米甸人错。以色列人难道没有责任吗？所以摩西趁着打仗回来所发生的事情，他也就一并教育了以色列。第十五节，当他看见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大堆的米甸的妇女，也许因为这些妇女她们长得真的非常的漂亮， 摩西看见，摩西问他们说，你要留他们活命吗？这些妇女因着巴兰的计谋让你们得罪神，以至于你们当中很多的人遭受刑罚，甚至于失去性命，难道都忘了吗？弟兄姐妹，显然以色列人在战争的胜利的过程、喜悦的过程当中，忘记了原来失败的理由。所以呢，摩西又一次出来扮演那个不讨喜的角色，来责备他们。所以你晓得，摩西非常清楚明白神的心意，知道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又要怎么做，做的从头到最后一分钟，它关键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他再一次的警告、教训、责备以色列。以色列原来完成了一件事情，表面上的完成了，如果从属灵的意义和教训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根本就不及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发现摩西并没有因为神的命令是跟米甸人打仗，所以今天我打赢了，我可以交差了。摩西回过头来扮演那个不讨喜的角色，教训责备了以色列。可是从作为以色列的领袖的这个角度来说，他真的是始终如一的摩西。在战争回来之后，摩西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指示和教训，在第十九节，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甚至于包括所掳来的人，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换句话说，这些参与战争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洁净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种经文，我们的问题永远都是奇怪了。仗呢是神要我打的，所以呢我得打仗。但是我打了仗之后呢，就一定会碰到这一些，所以呢我就一定会被算为不洁。这个神好像很矛盾哎，我听他的跟不听他的都不行，不听他的就是不顺服，听他的呢就不洁净。这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可是各位，我们再仔细想一想，的确是神要以色列人去打米甸人，但是以色列人就一定得胜吗？靠着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就必然稳操胜券吗？当然不是。得胜的理由在于他们信靠，他们仰望神为他们征战。换句话说，整个战争的关键在于以色列人要认知，原来我们是不配的，原来不是我们很厉害很能干，原来是上帝因着我们愿意摆上的这一点点五饼二鱼，神就成就了大事。什么叫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其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向神承认，我原来非常软弱，非常不配，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摩西真正要百姓做的是，成功之后不要得意忘形，侍奉有成绩之后不要就忘记了身份，你的身份是仆人，你的身份是作为上帝恩典流通的管道，洁净是让你再一次完全的回到神的面前。说你不洁净不在于说你的不好，说你不洁净是在于提醒你回到成为全然属于神的好。摩西做的第三件事情，从第二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基本上这一段经文讲的就是如何处理战利品，他们所夺来的牛羊驴以及人口等等。这里呢说区分的原则，所掳来全部的分成两大半，十七节说一半归给去打仗的人，另外一半归给全会众， 没有出去打仗，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都分得到。然后在这两边都分到的一些当中，要拿出一些来给祭司或是利未人。简单的讲，不管他是神职人员，他是一般的百姓，他是负责圣所的祭司或者一般事务的利未人，他是打了仗，他是没打仗，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享。各位，你可以想想看，因为战利品这样的处理，他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欢喜快乐，那是他们彼此建造的机会，那是他们再一次发现他们同属于一个信仰，在这个信仰当中没有区别，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所珍惜的宝贝。这样子的政策和命令它带来什么影响呢？第四十八节说，所有这些军长他们进前来见摩西，对摩西说，我们发现我们底下所有的军兵经过计算并不短少一人，如今我们把我们所得的金器、戒指、耳环，所有这些贵重的金属，我们都送来给神作为供物，作为礼物，要为我们的生命赎罪。为什么要赎罪？各位，不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得罪了神，而是他们突然间意识到说，其实我们非常不配，在这么大的恩典，这么美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建造一个如此相爱团结合一的群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怎么可以就这样属于这么美好的一个群体呢？那是神的作为，因为知道我们的不配，神却给了我们这么大，突然之间意识到我们好渺小，我们愿意把我们所得的这一些都献给神。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摩西的这个退休计划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新冠病毒在全世界都造成非常惨重的疫情的状况之下，我相信过去这段时间让我们很多人都重新一次检视，不管是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我们跟家人朋友的关系。我想到了美国诗人 Mary Oliver 在2008年写的一段话，一首诗，他说，我们这个世代在历史当中将来会被定位成是一个怕死的世代，是一个崇拜权力的世代，我们是一个世代汲汲营营于帮助很少很少的一群人可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安全感，我们却对于大部分贫穷的人漠不关心，毫不在乎，这是将来的世界会认定的我们。我们创造了一个文化教大家，我们也这样子的报仇那些人，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是一直不断的聚集财富，拥有是我们最大的偶像，我们对于生活的品质不太关心，我们对于其他的人更是毫不在意，当然更别提到野生的动物、自然的生态，在我们眼中所有一切都是商品，我们靠着政治、靠着权力，要做的不过是使我们的心感觉舒服一点。将来再看我们，他们会说我们的灵魂是又小又硬、残忍、没有怜悯。弟兄姐妹，说不定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所做的，其实都可以说是我们的退休计划，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了将来的人如何看我们。是 Oliver 所说的这一些会成为应验，将来的世代会这样子的评价我们， 还是里尔克那样子的榜样，或者甚至于更好的是，在这里神给摩西的指示，以及他用成熟的生命所展现的一切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恩主，你是生命的主，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你在意我们如何生活，你在意我们如何看重我们的身份，看重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你愿意我们在当敬上的部分忠心挺身而出，愿意承担责任。主，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需要，看见你给我们恩典的丰富，看见你在摩西身上所成全的榜样。愿主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魂不再是渺小的、邪恶的、自私的。愿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可以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身上掌王权。谢谢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卫华牧师，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遍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天地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感恩。我们也为胡牧师继续来为他祷告，求主给他更好的身体来继续传讲神的话。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总是学习用你的心意来读你的话，而不是用我们的心意来读你的话，好叫我们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认识神的话，越来越遵行神的话，是不打折扣的，是在你自己的引领保守当中，在你的恩典里头更贴近你的心。主，也谢谢你在我们人生成长的经历的当中，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世代的起来的时候，主巴不得我们所传给他们的是一个信仰的榜样，我们所在跟我们所在群体的每一个人所看到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是一个学习，是一个效法基督遵行神话语的人。主，愿你自己恩典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谢谢主。我们也真的是想到在这疫情的当中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依旧要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奉献，好叫在教会的运作的里头，在建堂的里的过程的当中，主那是弟兄姐妹一同来兴旺你的福音，也一同来建造你的教会。谢谢主，我们为所有的奉献也献上感恩，将感恩祷告好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唱两遍之后，我们请秉王牧师来祝福。
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我们都要思念。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